旁边的有一个生命知识的模式啊，这个生命知识的模式是什么呢？守约什么盟主，背约什么受过，因为耶和华本身就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这个圣经中讲到，连上帝都不是像我们所想的 arbitrary 不断专行随心什么来说理，上帝断不会违背他的，上帝断不会违背什么真理。上帝断不会抛弃违背他有的所立的什么约。这圣经讲上帝是什么信实的 faithful， 高等的 faithful， 上帝是什么可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啊，所有的人文学者、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啊，他们都在寻找历史发展的什么规律啊。只是这个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的古老的哲学中就讲得非常清楚：顺天者什么？好，逆天者什么？亡，倒行逆施，自取什么灭亡啊！所以这个是不变恩典、不变启示中啊，大家从这个朝代的兴衰中啊，个人、家国、天下都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什么认识啊！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呢，在圣经中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圣经中只是一个方面。啊，圣经中有一种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什么呢？播种了什么会多收，留给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啊，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收不回，不会收报应啊，也是报应。啊，所以保证这个历史规律，保证这个因果规律啊，那也就丧失了基本什么常识。啊，但是圣经中不仅有常识，圣经还超理性，不是反理性，还超常识。啊，那就是我们在就像以色列人上帝说，不是你挖的井，你去什么喝水；不是你住盖的房子，你去什么住房子。那这不是因果规律，不是以色列人配得的。啊，同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恩得的应许成义，也不是我们什么配得的，也不是因着我们祖先了，我们自己了，立功立德立言，是出于上帝白来的什么恩典。虽然说普通其实普通恩典的哲学家，他最多能够理解到一定的因果规律啊，但是他不晓得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什么恩典啊，上帝不会废除因果律，上帝也不会废除自然律啊，但是上帝行大事不可胜数，行其事不可什么彻底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啊。然后我们就讲到大先知书啊，大先知书其实不是大先知、小先知啊，大先知书是指的卷木比较厚重的，小先知书是比较单薄的。然后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这个先知啊，就常常讲，一读先知书，你知道三有哪三有呢？啊，先知常常宣告第一个，你们有祸了，你们这个大城什么有祸了，事实就比较什么凶啊。第二个，先知要会解明啊，这个灾祸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犯罪得罪谁呀？上帝，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既然我们有祸了，既然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那你给我们还讲话，还讲先知的话干什么呢？啊，就像鲁迅，诗人作为先知的困境是什么？啊，鲁迅先生就讲，他说我们做知识分子，先知什么？先知啊，启蒙什么运动？啊，大家中国人都在一个沉沉的铁屋子里，啊，都要窒息而死了。啊，我就把大家都唤醒了，唤醒了大家没有出路，大家还要闷死在里面。谁让你把我们唤醒的？我们还不醒的话，我们还可以啊，很安静的死亡。结果你唤醒我们，有没有出路？该打。所以，世上的先知先觉的，肯定是找死。肯定是找死，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人给人提供出路啊，就是当权者就是批判、权力、大骂社会的黑暗啊，大骂共产党，骂骂国民党，骂骂这党那的，他们有没有出路？他们没有出路啊！所以世上的所谓的先知先觉啊，所谓的启蒙运动啊，最终也是死路什么一条。啊，所以，但是先知给我们真正的启示是：你们有祸了， 原因是因为你什么有罪了，但是上帝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什么拿住天国这个上帝的审判这个，但是你们可以随时内地什么回来，那哀受的日子就必从上帝那边什么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先知的这三个方面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啊，如果犯罪没有刑罚，那需要警告吗？需要劝勉吗？不需要。犯罪不犯罪什么都一样，那就不需要宣布上帝的震怒惩罚。啊，宣布上帝的震怒和惩罚啊，也不是让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而是让老百姓真正，特别是神的子民认罪什么？啊，认罪悔改以后啊，上帝必然啊以怜悯，上帝在他有赦罪什么？这所以重要圣经来讲，如果上帝按照他的按照律法纠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什么得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圣经边啊，行一句话一话，上帝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个 slide 啊，讲到。啊，律法书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看耶稣基督啊自己的划分，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的啊44节到啊46节，甚至47节啊，请大家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几个经文，非常重要。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同在之时。”所告诉你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不许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就对他们说：到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之前的法不管了。这个地方讲到啊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耶稣那个时代圣经是什么圣经啊？有没有新约圣经啊？只有旧约什么？那今天很多这个分派教会只讲新约圣经，不讲什么旧约圣经，这本身就是，这本身就不合乎耶稣基督的做法，不合乎使徒的做法。当然，新约圣经也很重要。啊，第二点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个时代圣经已经成立啊，他们包括到现在犹太人就把旧约圣经分成三个部分啊，一个是 law 啊，第二个是乃位啊，第三个是 mighty， 就说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律法、先知与圣著。律法书啊，就是大家看到啊，律法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啊，几大重点是什么？生命啊，生命记是我们知道啊，听到卢克的朱峰特啊，加尔文讲解了三代家谱啊，加尔文讲解三代家谱啊，我在主任教会里讲生命记才讲了30多讲，他什么时候讲三代家谱匪夷所思啊，包括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啊，引证最高的是圣经啊，圣经中引证最高的经文是什么？生命记啊，因为生命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建立什么国家。大家想一想，如果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摆脱了法老的专制，结果他们在旷野或者在迦南地，他们自己又兴起了法老了，摩西又成了法老，那出埃及有什么意义？哎，所以上帝赐给他们律法，是让他们过一个圣洁的什么生活，建立幸福的家庭，建立圣洁的教会。甚至要使以色列国家成为一个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的 The Hebrew Republic， 成为一个希伯来什么共和国。这个方面呢，并不是我就不客气的讲，个人因为他明白律法，加尔文就讲两句话：第一，他说律法是国家的名，律法是国家的名。加尔文也讲第二句话，他说没有上帝的律法，人类社会就马上回到。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法则是什么呢？弱肉什么强食啊，这是因为加尔文他是一个啊学习律法，也是研究啊上帝律法的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啊不明白啊。第二个讲到律法书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本身不是让我们得救的， 是让我们生活的。所以你看，在伊甸园里，上帝赐给人第一条诫命，生养众多，要在地面治理遍地，包括上帝啊设立家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两个二人成为什么一体？这些都是关于什么得救的还是生活的？这些是关于生活的，因为那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什么堕落，所以一定要明白，因为很多人受非法影响，律法就让我们知罪的，律法是人堕落之后，律法让人什么知罪。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场合，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上帝在西奈山上给他们赐下什么律法？那如果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有没有得救吗？我们一定得救，一定出埃及。但是他这个以后就像上帝借着摩西所说的：“Let my people go serve me，让我的民去来什么侍奉我。”我们得救以后，信主以后，怎样爱主爱人，怎样行使蒙召的恩相配，需要以神的律法为什么？所以不管是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还是在西奈山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赐下律法，都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这就是我们改革中神学、加尔文神学特别强调。所以说，律法传统不管是天主教的阿宾纳，还是路德中的路德，还是改革中的加尔文，我们都一直承认律法有三大功用。第一个功用就是律法在这个公共生活中它维持基本的什么秩序。无法就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律法确确实实就是定罪为罪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而这律法也通过定罪的功用律法作为我们蓄谋的师傅，我们带着基督的什么面具所以前一个功用呢，就叫这个civil 方式，civil 就是 civil，我们现在不明白 civil 是公民。就是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公民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中国大陆只有居民证，有没有公民证？没有公民证。你要想申请护照，那美国你申请护照不是批准给你的护照的，谁申请都得有护照。我们不用护照是我们的权利。在中国大陆，说给你就给你，说收了就收了，说减了就收了，减了根据你的公民。所以这个 civil 是公民。这个方面就在公共社会里，希望啥意思就是指公民。是这样的公民这个概念，才有希望的精神，才有文明。如果没有公民，如果你的人格权利、财产权利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那就是奴才呀、奴隶呀，你就跟这个鱼肉一样，人家说怎么宰就怎么宰，说怎么吃就怎么吃，这哪有文明呢？这都是一个动物乐园。所以你讲的 citizen，希望 society，civilization。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和人的上帝赐给人荣耀尊贵为什么关联？不尊重人，不尊重人的尊严，不尊重人的权利，这样的社会，哦，不是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公义，就是一个有组织的诽谤，就是有组织的通背群体。就说这个公民社会中，会有很多黑社会。但是不公义的国家本身就是最大的黑社会，所以不公义的国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这个方面大家思考。我们看到先知书所以你看到先知书有先期的、前期的约书亚记了、史诗记了史诗记里边这些都是先知的撒母耳是不是先知撒母耳是先知的。列王记也是从这个先知的角度记载和总结的。后期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小先知书小先知书里边我们有特别列的这些大家会去看。然后其他圣卷或者叫文集这个文集呢，既包括我们所常常讲的这个诗篇、约伯记、箴言、雅各传道书我们新教徒。基督徒我们常常称之为智慧书，智慧书。但是在耶稣基督当时的时代中嘛，以诗篇为代表的诗篇、约伯记、箴言、路德记、雅各传道书，还有耶利米书嘛，哀歌另外单一理书以斯拉记、以西结记，历代之上下，我们都把它划分成是文集。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看到这个犹太人这个划分。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下一页。下一页在圣经解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两个概念严格来讲，你解释圣经的三个核心的概念。第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三一圣父、圣子、圣灵，如果你只突出父，那就是犹太教；如果我只突出耶稣基督，那就是福音派。那我增加一条对圣灵，圣灵那是什么派？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使徒行就像我们说的信的，我是上帝全能的父，我主耶稣基督，我是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有没有次序啊？有次序。圣父、圣子、圣灵中，第一个位格是谁呀？一个位格是圣父。圣子在永世中从圣父什么受圣，是第二位。圣灵呢是在永世中从圣父与圣子什么发出，所以是第三个位格。然后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有没有拆派自己？是圣父什么拆派他？他能不能拆派圣父？不能这么讲，你不要这么想，为什么呢？你的圣经不让你乱想的，所以你不能说，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也不是这样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耶稣基督接受父差我来或者是父所赐给我的羊，我为羊什么舍命父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升天坐在哪里呢？做点父的什么营救将来上帝把审判世界的权利赐给谁呀？赐给子，而子审判这个世界以后又把国交给谁呀？交给父，是父在 all in all， 是父在万有中去什么守卫。所以圣经上甚至讲，男人是女人的头，他是在公用的，不是在地面上。上帝是基督的什么？所以这个在三一中也是有一。二三，一不是二，二不是一，一不是三，二不是三。你要头脑要清楚，教理要明确，不要让人把你的脑子给你洗脑，洗成一团浆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结构呢是三一，所以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只解释就是圣父上帝一个位格，那你就明白了。我问你们在讲，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是你参加了，你什么意思那肯定不是大公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三一上帝，这个三一上帝应该解释的时候，按照使徒行传应该解释圣经的，就说圣父上帝一创造，跟圣经上首先说起初上帝创造什么人，然后圣子上帝什么救赎。但是很多人一般的福音派就把救赎当个东西那就是最重要的，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你怎么理解？得救不是目的，得救的目的就像我视频上小教练们讲，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知道什么？永远甚至摩西他看到以色列人败坏保罗看到这个希伯来人败坏主啊，哪怕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变成八成，他们也甘心什么？没有。你就看到这些真正的取得上帝心意的人，他们不是以自己的得救为什么中心，他们是以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中心的但是无论如何救赎也是非常重要。人救赎的不是三个，它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疫情的时候寻找一个瘫痪的什么拐点。所以，上帝爱世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信他的不至灭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所以，这个 redemption 或者 salvation 就是 recreation， 就是重新什么创造、更新的。所以，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不是世界的中间人，而是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和一般的福音派的教会的强调有何不同呢？那我们更多的回到圣父、圣子、圣灵掌权的上，我们更多的回到创造、救赎与成全、掌权的世界、掌权的历史。 另外，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特色是圣约与国度，所以这个圣约啊，你就很少听到啊，其他教会讲圣约啊。但是我们从三点上来看，第一，上帝本身就是立约的上帝，在整个圣经，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文本和记录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第二个呢，人在本位上来讲，人你不是说啊，我有生命啊，这是 biological 这是动物性。人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一个不管说是君子以言，驷马什么，难听，就是这个人说话什么，算是我们说他诚实，啊，值得交，值得交。啊，如果一个人，哎呀，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在家里不孝敬父母，夫妻也不忠诚。啊，这个坑蒙拐骗，那我说你还是人吗？禽兽不如啊，你不如禽兽，因为禽兽也追求上帝嘛。所以说这个啊，你要知道人一个人的定位啊，不在于他的身份啊。你做总统当，正当权力，你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你是正当之财富啊。所以说，这个都要有一个道德判断、价值判断。这个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就是按照上帝的圣约中所设置的道德律法来判断。啊，而这个方面啊，是圣约是非常重要。所以人或者是 covenant keeper，或者是 covenant breaker，人你或者是一个守约说话算数，或者是不守约说话什么不算数。你看那美国人为什么天天的就说，上帝对不起。谢谢你啊！你守约、遵守公共法则，人家说：“哎呀，谢谢。”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啊？给别人带来一点点伤害、一点点不便，马上就说什么？啊，中国人他打死也不说脏话，都是别人错了，哪有我的错？那没有一个约的这个约的啊！上帝是守约什么？是神啊！所以这个圣约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其实我们甚至你如果很多人在美国也不明白，federal government 不是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 是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是宪政。啊，这个 federal 你要查一些 language，查一些语词的方面，是在拉丁文中是 bonus，是立约的。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呢，是通过立约什么建立，它不是通过强感的建立。啊，不是说八零八的，八零八的，他们再怎么重要啊，也是有制有限有本人。但是美国这个国家立国的根基和框架在什么？宪法。当然，宪法的根基在哪里？美国总统会不会按照宪法诠释？因为美国宪法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因为最刺激、最有刚性、最有国效。但是美国最 ridiculous，从来不按照宪法什么诠释。哎，很多人不明白，这么好的宪法为什么不按照宪法诠释呢？因为一个问题，法学上、哲学上、政治上的一个问题是宪法的有效性来自于。如果宪法的有效性来自一个人，那是君主制度，谁即是法师。如果宪法的有效性来自于少数人，这叫贵族制。或者叫瓜州制啊，中国大陆七个政治局常委叫七龙治水、九龙治水，他们说的算啊，他们这个国家。啊，如果这个宪法是人民群众大多数人说了算，这叫什么民主制？但是更深的问题，一个人说了算，难道就有合法性吗？少数人说了算就有合法性吗？多数人说了算就有合法性吗？这个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因为人数多寡吗？那人数多寡和这个合不合道理没有什么必然性，有的时候真理也许在一个人手里，有的时候也许真理为少数人所掌握，有的时候这个真理也许是常识、大人常命啊，这个借在什么还钱。所以说，这个美国宪法的正当性的根源不在于人数的什么多寡，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按照谁宣誓啊，按照谁，因为美国宪法的终极性是来自什么？是，所以这个后来这个美国的这个忠诚宣言，我们入籍的时候或者美国重要场合，Why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虽然很多一些不信主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啊，这个道德就是一个名堂了啊，但是啊，本意并非什么如此。好、啊，弟兄姊妹，更加知道圣约，更加知道这个国度啊，这个国度的有一个词在英文中，啊，就是 Christendom 就是 the kingdom of Christ， 就是世上的国，这句话在哪儿的啊？请大家看这些经文啊，你看到在。啊，在这个启示录啊，应当是十一章，啊，十一章第十五节就讲，我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荣荣什么荣，啊，所以上帝的国度就体现在基督的国度上，啊，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是吗？是吗？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王，我们就是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什么王啊？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完全的人，他也是昔代、今代、永代的耶和华上帝嘛本身。所以这个国度啊是何其重要的啊！国度有啊，大而言之啊，你像我们看啊，大家我就给大家讲的啊，你国度和圣约从五个要素，第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一个月呢，其实弟兄姊妹也很少。今天包括改革中心这里，我靠着上帝的恩典给大家夸口。啊，真的是改革中心院长，甚至很多神学院教授，他讲很多月，他最后都讲不清。一月，这个不属于他，因为我不爱他，不认识他，他也不帮助我，所以这个没事，弟兄姊妹。这个约，约就是啊，创造主或者造物主啊，然后我们是谁呀、啊？受造物或者是被造物啊，所以这个所罗门讲，我们既是上帝，谁守他的诫命，这是你说什么？当然，所以你不管信主不信主，甚至是空中的鸟儿，都各属什么其类，候鸟，它遵守自然的什么法则，而受造物都在上帝的法则什么？啊，我们不仅像动物一样被动的处于上帝的法则之下，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可以守约，也可以什么不守约。所以，我们敬畏上帝，顺服他的诫命，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这就是圣经上讲的，威士忌的信条讲的 ，the covenant of life， 就是生命之约。上帝当初创造亚当夏娃，就是给他立的以生命什么来之约，但是当时。所以圣经讲的确如亚当什么被约，哎，这亚当被约了，亚当被约以后，这个约有没有废除呢？说你违背了美国法律，是不是美国法律就废除了？开玩笑嘛，啊，美国法律照样什么，哎，有效，啊，但是当我们被约的时候，啊，罪就是违背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所以我们就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我们不能不享受这个约的祝福，但是你一定要享受这个约的什么咒诅。这是罗马书讲的，这个世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所以我们要想回到上帝啊，我们仍然应当啊，保罗就讲不是行听律法的诚意，但是什么行律法的诚意。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神的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所以在老亚当里，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行律法的什么成义，这样才显得新亚当。新亚当是谁啊？或者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神，更是作为完全的人，为我们成全什么律法，还这样与我们立什么哎新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新约是不是废掉这个旧约了呢？当然不是废掉了啊！如果你是有点在美国有一点常识，或者你联想，你知道。这个创造主与受造物所立的约是生命之约，是本然之约，啊，是这个爱之约，啊，是这个叫主合同。什么叫主合同呢？啊，这个咱说的弟兄他是亿万富翁，啊，我跟他借钱，啊，他借给我，我们两个就是给他借钱，啊，就是一个主合同。啊，但是我的这个信用卡里面，哎，你怎么能够保证你还呢？哎，要找个保证人，跟他是。200亿股，他就做一个什么担保？他做这个担保是为了什么？为了促成正啊！所以一定要明白， 中保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啊，中保就是在造物主和受造物，啊，特别是受造物里面的上帝的什么选民做什么担保？啊，所以耶稣所立的约，我流出血来与你们立约。这个立约是指什么呢？是中保之约。中保之约第一，你就说是耶稣与父立约，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神，这个做中保不是随便做的，啊，你说我说我只有1000万，我欠人家2000万，这个资金不够，那我找一个欠债的人给我做担保，那不可以吗？人家不可能接受我，他的信用还不如你呢，一定要找一个更有什么信用和信用单位的人。所以说，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做上帝与人之间的什么，中保，啊，然后同时，如果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说：“耶稣，你做我们的主保，我们不认，我们一头撞在南墙上，你跟死了也不认。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你不愿意信耶稣，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什么。所以，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主保的时候，那我们所欠的债务，那就由耶稣基督什么偿还。所以这个是中保的意思，这个应该是不变的。啊，当然讲的这个新约或者讲的中保之约的时候，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上帝与人之间一个约呢，根本上来讲，只有什么一个约啊。这个约不管是在伊甸园里，这个十条诫命没有启示之前，是刻在人的啊，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中。然后，在这个西奈山的时候，更加用西版的形式什么显明出来。在新约中，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版上。但是无论如何，天不变，道不变，上帝是不改变的，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什么废去。但是改变的是谁呀、啊？在第一个亚当里，人的改变是堕落的；在第二个亚当里，我们的改变是成为什么？新造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是大家啊思考啊，这些大家反复思考，这些是大道理、硬道理啊，但是其实也是常识。你想开了，非常简单，非常清楚；想不开，你就很复杂。所以，什么叫一约二分五要素呢？这个二分就是说，你立约总是有双方，和上帝与我们立约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与上帝有约，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这约总是有双方啊，所以不管是这个约是单方提动的，还是双方共立的，这个上帝与我们的立的约呢是单方提动的，但是也是双方什么赞同啊，也是双方赞同，具有单边性。也有什么双边性，啊！但是无论如何，加尔文也讲，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叫卡文的说明啊，这叫圣经中显明的立约的模式啊！所以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啊，这是福音的经历啊，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律法的经历就是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严格来讲，一约二分就是这样分。那五要素是怎么分的？立约者，立约者也是上帝，是全体的大众了。受约者，我们是做上帝的子民，也是上帝国度的什么公民。第三个，上帝的律法，与上帝国度的什么标准，它是第四点啊。这现在基本上啊，也是上述的这个概念。立约的标的，立约的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买冰箱。你买冰箱，关键不是到那个商店里和那个店主和店员谈来谈去，啊，那是谈判的过程，立约的过程。你的标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买冰箱。所以，上帝给我们立约的标的是什么？上帝立约的给我们立约，要生长这么多电缆是吗？这地，而且还要治理什么？这地。所以，用现在福音派的语言都明白，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在应该原的时候，上帝把整个世界赐给人，啊，在这个亚当，在这个亚伯拉罕，上帝把迦南地什么赐给他们，啊，然后在新约中，啊，上帝是把整个世界赐给我们，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罗马书四章第十三节，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二是因为律法，但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我们承受的上帝有没有立约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义。是这样，你才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因为这是天赋事情，因为上帝让我们是立德承受世界。虽然说你没有承受世界的检验，你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假大空。你没有管理的意识，你没有土地的意识，那你就是空。那上帝与人立约，从来不是什么空的。所以你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第八章三十二节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什么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什么我们呢？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我们不仅得着上帝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又重新得回了上帝当初赐给亚当的治理世界的什么权利。因为一开始上帝就对亚当说：“生下了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治理啊！”所以一开始亚当就是上帝之下万物之上顶天立地奉天什么成名的，所以我们在亚当里丧失了这样的权利，任谁什么做主。但是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什么赐给我”那就是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耶稣作为中保，又重新为我们得回了什么治理世界的权利。这就是罗马书讲的，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什么赐给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啊，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像美国如果没有土地私有制，那就等于没有私有制。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那么多贪官，都是围绕着什么土地、房地产什么开发？其实中国大陆没有穷人，西藏都是亿万富翁。为什么呢？你只要把他住的那片地认为是他的，他们都是绝对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为什么呢？地上可以开发房地产，地上还可以有石油，还可以有矿产。不，你看台湾有没有穷的农民呢？没有，那块地是他的，人家要种地就种地，要开发房地产要开发房地产，这块地可以跟这小块手都是富得流油。那美国农民有没有穷的？当然也有穷的，大部分美国发过，就是这华盛顿就说你别叫我这名了，我就是一个发过，发过是什么意思？农场主农民。但是这个农民不简单，因为这个农民有什么？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惨呢？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土地，全中国的土地，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什么王权？所以皇帝可以随时征收你的土地，官员可以随时变卖你的土地。但是土地根本是属于谁的？属于国家的，属于国家的是属于皇帝的，属于皇帝的谁当官谁当权，这就是。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是好。土地与国土，所以后裔与国裔，所以上帝不光是与亚伯拉罕立约，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立约？后裔说来说去包括耶稣基督，他就是后裔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所以你看到在加拉太书应当是第三章。第三章你看到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但是说你哪一个什么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啊？基督。所以这个后裔就是通过基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也得着什么世界。所以说你没有这个。你不以上帝为君王，上帝也不是你的救主，你不做上帝国度的子民，光想信耶稣升天堂，那是民间宗教，你说你爱主，但是你不顺服神的诫命，那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旧约圣经讲，爱我是我诫命的。耶稣说，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不说形式，圣经讲的就这么简单。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后裔， 所以我们信耶稣最终的结局不是升天啊，圣经上讲我们最终的结局，一个在这个世界不是无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不是世界本身有问题，是因为人都犯了什么罪啊，所以上帝不会拯救我们脱离世界啊，上帝是拯救世界脱离罪人啊，所以上帝是要更新这个什么世界啊，你就快快看一下启示录，我们今天当然读到一点经文啊，但是你就看到启示录21章的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说，看到上帝的帐幕在哪里啊，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什么过去啊，所以世界的结局啊不是世界毁灭同归于尽啊，二是同归于一，万物复兴，直到上帝借着圣灵借着教会啊，把一切都什么更新，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一定要从三一的角度啊，一定要从圣约的角度啊，一定要从国度的角度。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啊，解释圣经的解释律法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包括基督徒犯糊涂的地方是什么呢？讲爱的人呢不讲律法，讲律法的人呢没有爱心啊，但是其实真正有爱的人一定是爱主守主的什么诫谕，真正讲律法的人一定要晓得诫谕的总归就是爱，或者你要从基督自己解释说，我只是律法上的诫谕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今天很多人讲，哎呀，诫谕啊都是规条啊，都是定律的啊，都是死板，都废了，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了。那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谕中的什么一啊，对的是对的。然后第二条启示诫的想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啊，这两条诫谕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律法和先知就代表整个旧约什么圣经，代表整个旧约圣经。各位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律法的三大功用啊，第一大功用是civil use 啊，是在公民社会中的功用。第二个方面是 religious 啊，在宗教方面啊，在敬虔方面啊，是带领我们律法之师，我们的师傅带领人来到耶稣的什么面前啊。第三个方面 pedagogical 是教导性的功用，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的目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是教导性啊，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4章啊，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不这么想啊。但是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次序，按照圣经本身启示的讲，所以你就看到在申命记第24章12节对不起，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4章12节，打到了文信录。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十百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什么教训百姓。”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讲到，凡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的，他的天国是什么？是大的。啊，自己不遵行又教训别人不遵行，他的天国是什么？是小的，或者是不得救的，因为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所以我在解经上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说啊，就是把登山宝训第5章耶稣讲的啊，守着诫命教导别人遵行，和那个大使命中的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育他们什么遵守。 Whatever I commanded teach them to obey, command teach obey, 这个吩咐教训遵守，这三个动词指向的都是 commanding、这个你要读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没有别的解释啊，他们都这么解释啊，但是现在呢没有人这么解释啊，现在人解释就是耶稣教训我们什么？耶稣教训我们传福音，有传福音，哎，这个取代了一切啊。所以我们不光是传福音啊，我们还要分别什么福音，而且我们一个圣洁的生活本身就是福音最好的证据啊。没有分别为圣的、刚硬的、犯罪的、到处骂人的、杀人的、污秽的、亵渎上帝的， 这本身就是福音的什么最大的蓝图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本身不是他的信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啊。所以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我们应当到效仿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使这个福音成为我们的生命什么本身。所以你就看到在约翰一书里面啊，请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啊。当然我们讲的圣经了、教义了、教义文章这些都懂的啊，但是终极而言啊，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信息，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福音本身啊，他就是生命之道本身。所以约翰一书的啊第一章的它的一到二节，我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一定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有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你看，这个生命之道是谁呀？不是一个命题，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理论，甚至也不是一个信息。这个生命之道是谁呀？耶稣基督给你。那你怎么传生命？如果你自己没有喜乐，你能够传给别人喜乐？你自己不爱读圣经，你能够激发别人读圣经？你自己没有深刻的认罪悔改，你自己没有深刻的效法基督，你能够发自内心、自自然然的跟别人讲？所以很多人讲的福音，很多东西很简单啊，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就升天了啊，不信耶稣啊就下地狱啊，就是宗教不福音。人家不知道耶稣是谁，你也不跟人家讲耶稣是谁，没有前言，没有后语，一刀就过去了。啊，所以给你搞得面目可憎啊！所以说，你要确确实实的啊，真的是要尊重啊，要跟人对话，有来言是吧？去要跟人做朋友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和税吏和妓女坐席吃饭，就通过这种一言一行，通过他的生命本身，就把这个生命之道什么让别人看见，让别人摸到，让别人知道，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行走在人间，这就是真理，这就是自由，这就是一切的美善都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基督的灵，是基督本身，是上帝的灵。圣灵从来不会与圣子、圣父截然分开啊，是一个上帝。那就是让我们啊，也有道住肉身的生命，道住肉身的生命，道啊！给大家看一节经文，你看到在啊罗马书啊，人家兄弟们啊，圣经中的信息啊，真的是啊百读不厌，千读啊不厌。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中啊，我们看到第罗马书八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啊，第十节就讲啊，找到了你可以去读。基督若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就特别讲到圣灵啊，圣灵是啊，基督的灵啊，圣灵甚至啊，也是啊，也是基督什么本身。所以你在上看见第九节，我就给大家讲：如果神的灵啊，当然是指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谁呀？圣灵。第二个，你看，人若没有基督的灵，所以圣灵也被称为上帝的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啊，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就是上帝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中，也只是基督住在我们什么爱心中的。所以你看这保罗在罗马书中绝对没有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从本体上截然什么分离的。这个我再请大家啊思考。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讲到啊律法的公义啊，这个公民社会中啊是法治的标准啊，在这个宗教生活上啊，带领我们认罪归向耶稣啊。但是我们认罪归向耶稣以后，律法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教导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教导我们怎么明白上帝的心意呢？ 哎，所以我就给大家总结出这七个方面的：一，律法本身是领人归主的什么先导。如果你不承认律法，你不承认罪就是违背什么律法，你也不承认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那这个福音啊，对你没有任何含义啊。所以保罗讲到律法是迅猛的势力，把我们带上基督的什么面前。第二个，律法是顺服上帝的标准。哎，我们怎么顺服上帝啊？第三个，律法是治理权力的什么工具？那很多人讲，中国是人治，美国是法治啊，这个你都是在旁边。哪个国家都是法治。强盗有没有法？道义有道。那黑社会的规矩强不强？黑社会更是法治，法治森严的。所以说这个法治的。这个经典的定义啊，亚里士多德讲的，阿奎那讲的，这些都是认可的。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法律要得到执行，你法律没有得到执行，你什么都不要问，法律得到执行。第二个，得到执行的法律应当是良，就得到执行的法律本身是好的。如果这个法律本身是邪恶的，所有的法律家都讲恶法什么非，所以圣经也讲。你如果这个法律侵犯人权，剥夺人的基本自由，敢上天什么害理？然后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在人的面前讲，听从上帝的，不听从人的，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就是我们不承认恶法对我们的良心具有约束性，恶法对我们的良心不具有什么约束性。所以你这样就知道，所有的社会，甚至动物世界，它都有它的法。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什么法则？人类社会的法则如果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更新，那就是一个邪恶的什么法律？邪恶的法律就是暴政。第四个是爱主爱人的指南。我们怎么爱主爱人呢？所以我们要关心鳏寡孤独啊，尽自己当地的本分呢。让我们讲到建立文明的蓝图。建立文明的蓝图有一个人说的挺恶心人的但是听一段你就记住他说文化就是告诉你怎么吃屎有1000种吃法，文明就是告诉你人不要吃屎文化就是告诉你可以怎么先下手为强，先谈什么文王36计，怎么把别人整死全部。那文明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一句话，不要杀人。文化就告诉你怎么偷别人的老婆路边这个家花没有什么野花香，文明就告诉你不要犯什么奸淫，文化就是告诉你怎么发财致富这个文明就告诉你不要什么偷窃，所以文明简单不简单？文明简单不简单？我在中国人你不要欺负不要自己糟蹋人。或者很多对中国文化赞同的，只要中国人不欺负中国人，就没有人欺负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要，只要人不欺负人，就没有人欺负人。这是有道理，这个是文明非常简洁。上帝赐给的律法是建立文明的蓝图，是捍卫自由的什么感觉所以大家翻到这个两个书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来不断的更新。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5节找到的第一章25节找到文心，唯有详细查看的全被使人自由之什么律法的，并且是当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但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所以这地方就把神的律法为 The Law of Liberty。我们中文就翻译使人得自由的什么律法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律法的恨恶是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罪人本来就不喜欢神的律法，罪人不喜欢任何律法，罪人喜欢谁信什么，所以这个方面几千年以来的中国这些历代皇帝暴君酷吏，他们用法律治水的，用法律治老百姓。老百姓对中国的法律是深恶什么恨？那20年前我在东北实习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法官做法官的，啊，所有做公安的，啊，除了在这个在公安局里、在法院里耀武扬威的穿穿，啊，出门又不敢穿制服，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敢穿制服，做人的态度，就怕老百姓是吧，给予版主拍照。这个就知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啊，破除一般的戾气，啊，破除一般的戾气，这就是在异端邪教最后两个方面：第一，异端呢，就是指在上帝论、基督论，如果再增加一点，可能是救恩论上错误的，这叫什么异端？但是什么叫邪教呢？不要律法的一定是邪教，大家记住，不要律法的一定是邪教。你看到那些邪教的，他都不要律法啊，这个反恐公益，这个包括废除婚姻、废除家庭，共产主义这样主张，那什么叫邪教？啊，你看这些日本的、美国的那些邪教，都是男女关系混乱，另外把别人的财产公用集中在一起啊，最后导致的都是什么死亡、自杀、毒杀。这些都是邪教。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律法书读和先知传统啊，与先知书，先知传统源于谁啊？摩西啊，所以犹太人承认啊，两大先知啊，一个是摩西啊，一个是以斯拉啊。大家知道这个以斯拉记里，这个旧约圣经。是在以斯拉是精通上帝律法的大臣，他在巴比伦回归之后，把整个旧约圣经整理什么成典，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的三个部分的编撰是由文士以斯拉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就讲说，摩以斯拉就是摩西之后的摩西，此外再没有摩西。所以你说我们从新约圣经的角度讲三大神学家，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斯拉，另外一个是保罗。在新约圣经中十三封书信是保罗，保罗深深懂得律法的精义，保罗也深深懂得福音的什么道理，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的，他真的是深深知道真理的什么奥秘的啊，但是对于保罗来讲啊，你要是和保罗对话，那、保罗说话也是很严厉的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没办法保罗对话啊。你翻到这个罗马书，在罗马书啊第七章里面是罗马书第七章，我第一节就是说，现在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明白律法，保罗不跟你讲，因为你没有标准，你怎么论善恶呢？这事是好事啊，那事不好。你什么标准呢？我觉得好就好，我觉得把你杀了对你有利，那个这没法，这没法讲啊。所以说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所以你就这样去明白为什么上帝先赐下律法书，然后再赐给什么福音书。这样你也明白为什么在启示录中，像我给大家分享的，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啊，这是常识。好，弟兄姊妹，第二我就看到，就像昨天晚上啊，一个弟兄和我交流，我说我们现在教会里边的啊律法主义者太多了。我说你这句话可能是需要重新考量。我说我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像我过去我学七年法律，考律师资格做律师，有人就来给我讲，王志勇，我不想做律师了。你学过法律吗？没学过。我说你参加过律考吗？把 examination 没有参加过。我说你有律师执照吗？没有律师执照。那你为什么不做律师？你知道怎么做律师吗？所以说教会中最盛行的都是管理，管理主义者的根本不谦卑，也不严谨，也不尊敬，然后把神的律法进行什么丑化 更可怕的是，你大家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很多人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中，这些现象圣经中讲的都是清清楚楚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我们不理解这些内容。你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你就看到我们现在说，哎呀，应该一直是对马太福音的，这不是这样。你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就给大家读。那时有法利赛人可为是，那你干啥？法利赛人不就是钱财吗？法利赛人不就是对马太福音的为是吗？当然更较真了。我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那耶路撒冷的根正苗红啊，耶路撒冷那是圣殿，那是大祭司所在的地方。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故意的遗传呢？你看他们高举的并不是上帝的律法，而是故意的什么遗传啊？因为你们吃饭的时候你们不洗手，他们不仅没有爱心，也不高举神的律法。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什么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俩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说当奉给你们的，你们做的东西，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也就是说，这就是你们这个遗传对了上帝的什么诫命。所以说，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是神的话。你看他们怎么处死耶稣？他们是什么？做假祭司大祭司的仆人，甚至打耶稣的什么脸？打耶稣的脸，这就是什么？侮辱。打人什么？不打人。耶稣说：“我说的对，但是对也不能打你；我说的不对呢，说的不对也不能打你；说的不对，你告诉我说的不对。为什么你不能够对人、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什么？一个，你还没有判决呢，你还没有审判呢，就剥夺、侮辱别人的人格和什么尊严，这是非常可怕的。就像今天在美国，我们说一个政治不合适的。”那很多人讲他无辜是犯罪的意思，就是叛国的，就是把他要移除。我说有没有法院的判决？有没有法院生效的判决？那美国的法律就是说，法院没有生效的判决，他最多是一个嫌疑人，他不是犯罪的。甚至哪怕法院生效的判决，也仍然可以申诉，仍然可以安置，但是你绝不能因为。法院还没有任何生效的判决，就说这就是犯罪的，这就是叛国罪。那个你说是叛国罪就是叛国罪。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这个社会上，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很多人也是无法什么，违背了美国基本的法治精神啊！这是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选民以色列中，上帝兴起了一般人传扬他的话语，使人明白上帝对当代的心意。圣经称这类人为什么先知？所以弟兄姊妹，先知不是政治正确，先知常常是政治什么不正确？先知常常是政治不正确，政治正确是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啊，形势一片大好。先知的言语说，其实没有什么平安啊，所以耶稣时代啊，就说我们有圣殿。你看见没有？就说这是何等辉煌的什么殿宇啊！我们有大祭司，我们有长老，我们有文士啊，我们有法利赛人啊，我们有什么都不缺。但是耶稣说，为万民代表的殿变成了什么贼窝了？你说耶稣就是整个的政治不正确，宗教不正确，整个的是糟蹋啊！但是社会需要这样的信息，所以中国人来讲，忠言逆耳。利于什么？良药苦口什么？利于弊啊！所以社会需要真正的先知的什么？是。所以圣经中称这类人为先知，先知原是一种恩赐，但上帝又呼召一般人常运用这恩赐来做成他的功，所以先知也成了一种什么职分啊？一般人所谓的先知，那是指承担这个职分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圣灵的恩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啊，不要随波逐流。到底美国的情况是什么？到底美国立国的根基是什么？啊，到底我们作为公民，我们作为人，我们的良心应当？我们要做个明白人，不要做什么糊涂人。作为祭司，我们就要分别为圣。 我们就要有牺牲的精神作为君王，虽千万人，吾王当仁不让，甚至杀身什么？君王就是要有这种勇气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有先知的这个角色功用要有祭司的角色职分和功能，我们也要有什么君王的荣耀当然基督徒作为君王不是称王称霸耶稣基督被门徒什么一个真正的君王是有责任的，一个真正的君王是有承担的任务，一个真正的君王是按照主的恩典效法基督来服侍众人。那耶稣基督就从根本上改观了整个世界政治的蓝图，外邦中做君王的称王什么称霸，都是让别人围绕他转。你今天一看泰国泰国的大臣泰国国王的这个嫔妃，他们来到泰王的面前能不能坐着，能不能站着，都在那里趴，这多么丑陋。这就是佛教，这就是佛教文化，这就是东方什么专制主义但是你看看上帝，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尊贵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经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圣经，甚至学习旧约圣经，我们都要和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这样圣经才是活的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二章的第五节的第六节，我们去，当我们实在过犯中的时候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个非常重要。当我们实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分。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一同坐在天上。上帝有没有让你趴在那里？上帝有没有让你躺在那里？别躺平，也别趴下。上帝让你干什么？坐着呢。与基督一同执掌什么王权？所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荣耀和尊贵！就像今天我们讲的一样，赐给我们又极大又宝贵的什么应许？什么与上帝的性质有份，什么今生今世与基督一同什么做完，这个做当然一个王牧师，这个做的是铁的、金的、银的还是合金的？不是，这不是任何物质的，这是一个比喻，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无比的什么尊贵，我们是真正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将我们出黑暗是让我们当前的提到光明，当前是我们提到光明的什么美的。所以我们越是读圣经越是认识上帝的至高，越是认识耶稣的宝贵，越是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何等的什么福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人特别提问的也许接下来我们还几个讲大家今天看一下我们下次再把它讲了。好，我们讲到，那非常当我们回到圣经当我们回到律法书，回到先知书，回到诗篇上的话，我们就知道你是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种显明，这种显现，说就像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主今天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显现，借着你的圣言向我们显现，借着圣徒的相同向我们显现。主，我们真的是感恩，主，请你继续保守我们会继续赐福我们各样的食物赐福我们主人的教会更是赐给我们天上的能量，也就是赐给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赐给圣灵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途中有喝了不可的食物，吃了不饿的食物，那就是永生的食物，那就是圣灵的活水，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主本身。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